特务也有称间谍，这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一个代号。望文生义，特指不平常，务是任务。特务组织是指经过特殊训练而执行特殊任务的一类人群。以色列有摩萨德，英国有军情六处，前苏联有克格勃等，这都属于这类组织，负责执行情报搜索、策反等特殊任务。他们要么身手敏捷，要么技能超重，要么意志坚强，要么集中各种特殊技能于一身，在出人意料之中完成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么在我国古代是否也有类似的组织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特务几乎是伴随着政治与战争而生的，为了保护自己战胜敌人，特务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需要。特务往往是战胜敌人的杀手锏，打入敌人内部的定时炸弹。实际上，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三皇五帝时期，虽然实行禅让制，但并不是一片祥和。炎帝和蚩尤、黄帝和炎帝、黄帝和蚩尤都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。著名的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就发生在那个时期。那个时期有没有特务及特务组织？按照逻辑来说，应该是有的。但那个时代历史久远，无从考证。最早有关特务的记录发生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朝。一个叫女艾的夏朝臣子成为有记录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。大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，让中国一夜之间进入了奴隶社会，视为夏朝。但夏启的江山并没有坐久，和秦朝、隋朝一样两代而亡了。启的儿子太康是个昏庸无能的帝王，只知道声色酒食，享受天子的快乐，结果肆意背叛，天下大乱。有穷氏的首领后羿趁机夺了天下，并杀死了太康，史称太康失国。不过这个后羿虽然夺得了江山，但是并不会治理江山。他从夏朝夺取的江山很快被大臣韩卓夺走了。而启的后人少康有复国之志，他暗自积蓄力量，并派一名叫女艾的臣子打入韩卓一方内部刺探情报，以做到知己知彼。结果我们是知道的，少康成功地战胜了韩卓集团，复兴了夏朝，史称少康中兴。而女艾也因此成为有记录的第一位间谍。女艾只是单身一人吗？未必，只是历史上只留下了她一个人的名字而已，而且这个名字也是个特务的代号。姜太公曾经留下了一部兵书，叫《太公兵法》，又叫《六韬》，其中详细介绍了远古的间谍为游氏八人，主四间后变，开合人情，观敌之意，以为间谍。这是间谍名称最早的记录，而间谍人数为八人。夏商周2000多年战争不断，间谍或者是特务那是少不了的。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频发期，几百个诸侯国最后剩下了不到十个国家，可见兼并的有多厉害。按照孙子兵法所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但如何知彼呢？间谍或者是特务便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执行者。东周时期的特务已正式有了官称，在各诸侯国依国情不同，名字也不同。比如在晋国叫后正，又叫后衍、元后；在赵国、齐国、秦国叫立后，其职能都是做谍报工作，侦察敌情。这个时期最著名的间谍人士是西施。春秋晚期吴越争霸，吴国把越国给灭了。但是越国在国破家亡之际，越王勾践并没有颓丧，而是在大臣范蠡与文仲的帮助下卧薪尝胆，准备东山再起。为了复兴越国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派美女西施打入吴国的内部刺探情报。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，其中沉鱼便指的是西施，鱼见了她都羞得沉入了水底，可见其美。西施的美人计果然迷惑了吴王夫差，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是让夫差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消耗国力， 二是不断地将吴国的机密情报送到了越国，使范蠡的智谋得以发挥。越国之所以后来能够复国成功，勾践的坚忍卫国，范蠡的文韬武略，文仲的后勤治理，西施的情报提供，缺一不可。正是因为西施出色的情报工作，越国才做到了知己知彼，制定了正确的复国战略。称赞西施的人称她是绝色美女，妖魔化西施的人称她是红颜祸水。其实西施真正的贡献是出色的间谍工作，她不只有美色，还有极深的间谍功夫，是夫差不疑，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。夫差这个一代雄主不幸在西施的面前成了那个傻瓜。特务都有不同于常人的功夫，因为他们都经过了特殊的训练。孟尝君的门客三千，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，其实这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特务的功夫各具特色。秦汉以来，每个封建王朝都有不同特色的特务组织，执行的任务大同小异，且组织化系统化了，无非是保卫皇帝，刺探情报，执行特殊任务而已。不同的朝代特工组织的名称也不同，汉朝的时候负责侦察敌情的叫后旗或者是斥候，他们的领导叫后吏。汉武帝的时候又有了绣衣直指的特务组织，负责督察官员，镇压农民起义。最出名的绣衣直指是汉武帝时期的江充，把汉武帝的太子刘据都逼反了，后来被汉武帝夷了三族。王莽当皇帝的时候，他手下的特务组织叫绣衣直法，简称绣衣或者是绣衣吏。后汉三国曹操也有专业的特务组织，名字叫校士。东吴的特务组织叫中书典校，其职能实载上察百官，下设群司，官无局业，职无分限，随遇任情，唯心所造，法造于彼端，不依科照，欲成于门下，不服复训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个时期已经产生了反间谍组织，名字叫四间屯，屯长名叫贼曹。南北朝时期是特务组织的发展壮大期，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黑世纪，300多年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战争，战争为特务的壮大起了助推剂的作用。北魏时的特务组织名叫后官，其专业水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，到裁撤的时候，这支队伍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。一代女皇武则天创立了察事的内卫部门，这是由太监管理的特工组织，这个时期举报成风，来俊臣请君入瓮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代。最有名的特务头子名叫李辅国，这是一个变态的太监，他手下的特务名叫察事听子、察事听儿。由于这帮人出色的侦查能力，百官的所有举动皆在其掌控之内，最后发展到连皇帝、皇后都被其威胁的程度。特务组织是一把双刃剑，利用不好反而会伤到自己。宋朝时的特务组织名叫皇城司，直属皇帝管理，边境的特务组织名叫边府，专业刺探军情。中国古代史上发展到顶峰的特务组织是明朝的特务组织，即三场一卫。三场一卫是令百官不寒而栗的所在，他们的命运掌控在这些人的手中，每天上朝都得跟家人话别，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回来。清朝时的特务机构名字叫沾干处，有名的血滴子就是以此为原型。血滴子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，电视剧把它的功能神化了。沾干处的正式名称叫做上虞备用处，实际上是为夺嫡设立的秘密特务组织。不过清朝特务组织的规模远远不如明朝庞大及有名。